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需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这一集是第五讲。上一次我们介绍了阿摩斯书的大纲，以及谈到一章二章列邦神谕的七加一结构。今天我们要来仔细看一下列邦神谕的最后第八个国家，也就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谴责。从第二章第六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还可以进一步的分为三个小段落。首先是以跟列邦神谕同样的格式开始，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接着就指称北国以色列权贵的恶行恶状。到这里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格式，但接着九到十一节就与之前列邦神谕不一样了。这里九到十一节加插了一段谈到过去上帝在历史中对以色列所施加的恩典。十二节再继续说到，北国以色列忘恩负义，故必要遭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九到十一节，看看以色列都做了什么。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这里显然谈的是与穷人相对的有钱人权贵。这里谈到卖义人卖穷人，根据利未记25章，如果穷人无法偿还债务，律法有准许他们可以选择卖身， 或者卖掉几分地业。但是，买这些穷人的人，不可以带这些卖身的人为奴仆，倒要像雇工人。奴仆跟雇工人是有社会阶级、地位、尊严的差别的。而且到了禧年，你要准他自由地出去，归回到他祖宗的地业。而如果是卖地业，到了禧年，地业也要出买主的手，归回原主。而鞋子就有可能是表达这个买卖、交易、产权转换的信物，如同路德记最后所述的状况。其实穷人要到卖身来偿还债务，是最差最差的状况了。本来以色列民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当中的穷乏人呢？利未记25:35说道，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你们看，旧约律法有多么伟大，放到今天都是了不起的。如果以色列真正都照着这个律法来生活，来对待彼此，他们当中的穷人一定会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可是呢，人是非常贪婪的，罪恶的。北国以色列并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来善待他们当中的穷人。更过分的是，他们不但不帮补穷人，甚至为了一双鞋子，或是为了得到鞋子所代表的产业，或是鞋子背后的这个穷人，这些权贵冷眼看着穷人变卖祖产，或是卖身给他们。但这样竟然还不够，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和合本2010年修订版的译法是，他们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其实把头践踏在地上，把人的头放在地上，脚踩在他们脖子上，是古近东羞辱战俘的方式。可是现在这些以色列的权贵既然这样对待他们当中的穷人，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谦卑人是指困苦人、穷乏人。在古近东的荣耀羞辱的文化中，如果你很缺乏，你很穷，你当然就会很谦卑、很卑微，并不是现代中文当中得奖了要谦卑一点的意思。所以阻碍困苦人的道路，可能是指使得这些困苦人走投无路，无路可走。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摩斯对这些权贵的谴责是一层一层在渐进的。你们不帮补穷人就算了，还逼得他们卖身给你。他们卖身给你就算了，你们居然还羞辱他们，把他们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其实律法明明的说，这些人是你们的弟兄，就算是卖身做雇工人，都不可严严的管辖他们。但这些权贵居然羞辱他们的弟兄，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接下来，不仅如此，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乱伦，亵渎上帝的圣名。接着这里谈到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是在讲什么呢？这里谈到坛，又讲到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在讲宗教敬拜的场景。其实古代近东有在敬拜场所与神明一同宴乐的风俗，以色列民也不意外。比如撒上九章谈到撒母耳和扫罗都在秋坛同席，这个在古今中外的宗教活动中都非常的常见，就是敬拜完一起吃一餐。但是这里就算是在宗教敬拜的场合中，北国的权贵都仍然在欺压弱势。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在各祭坛旁所铺的衣服居然是人所典当的衣服，他们将这些衣服铺在祭坛旁当卧铺，同坐席同乐。各位记不记得新约有谈到人有一件里衣，一件外衣。以前的人绝不会像我们今天的人，衣柜有这么多件的衣服。对平民老百姓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外衣，可能就是一件比较厚重的好的外衣。天气冷的时候，那一件外衣就是他们唯一可以拿来御寒的衣物，也很可能是身边仅有的财物，所以才可以拿去典当嘛。根据出埃及记22章、生命记24章，拿人的外衣做典当，日落前就要归还，免得他晚上睡觉时无可御寒，就去求告主。这些北国的权贵自己的家里应该是够有钱，能够有两件以上的外衣。他们不拿自己的外衣出来，居然拿穷人典当的外衣来垫屁股、垫身体。受罚之人的酒，谈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指有罪被判受罚的人以酒来代替所需偿付的罚金。而这些酒原本如果是代替罚金，那么应该就是作为被害人的补偿。但是现在这些权贵却在宗教敬拜的场合中喝这些酒享乐，再次凸显了这些权贵的不公不义。请各位注意，大家应该有发现，我刚刚都是讲宗教敬拜的场合。当和合本译作他们神的庙时，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在讲迦南神明的庙。其实这边的希伯来文就只有 Elohim， 就是神明。当这个字用在迦南宗教敬拜的场景中，是指迦南神明，在以色列宗教中就是上帝，旧约中上帝也是 Elohim， 所以这一句也可以翻作他们上帝的圣所。所以阿摩斯书这边的重点不在于到底是外邦神明还是在上帝的殿中，这不是重点，而是这些权贵在圣所中所做的事。这些权贵很有可能即或是在上帝的殿中，也都明目张胆的欺压弱势，恶待穷人。接下来九到十节谈到，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 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亚摩利人本为以色列进迦南之前，迦南当中的一个部族，一个种族。但旧约有时候呢，像这边就是用亚摩利人来代称以色列进迦南之前迦南地的迦南人。9到10节回溯过去，上帝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的叙事。上帝要以色列好好的想想，过去是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是我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生命记的传统更说，你们在旷野40年，鞋没有穿破，脚也没有磨肿。不仅如此，迦南地所在的亚摩利人本来是多高大多坚固啊，你们要自己打根本是不可能。可是呢，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把亚摩利人一了百了了，使你们以色列民可以进去得亚摩利人的地为业。这一段完全是在强调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典。以色列得地为业，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上帝使他们得地为业。这一段关于出埃及进迦南的叙事，你会在之后许多的先知书当中一再的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先知要提醒以色列，你曾被上帝拯救，不是你有任何的功劳，是上帝为你做了这一切，还与你立约，因此你有责任与义务来遵守与上帝的盟约。
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11节到12节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先知是代表上帝发言的人，拿细尔人是分别出来离俗归耶和华的人。上帝兴起先知与拿细尔人，就代表上帝看重以色列，愿意让以色列知道他的心意，愿意有人归属于他。我以前在教立位记的时候，一开始会问同学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圣洁的上帝要住在有罪的民中，他容易吗？对上帝来说，这简单吗？所以立位记有这么多的条条规规，来保护人不会因为错误的靠近上帝而死亡。许多人会觉得极度的繁琐，立位记好像除了拿来催眠睡觉以外，好像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用处不大。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我要如何辨别上帝的声音？旧约就告诉了我们，当上帝讲话的时候，以色列民是吓得要死，说求你不要再让我听见上帝的声音。所以才有先知啊。 可是上帝兴起先知，大家就听了吗？为什么北国会对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吕正中译本是说，不要传讲神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喜欢听传道人讲上帝的话？我们有多喜欢牧师指出我们的过错呢？再来，为什么这些北国的权贵明明知道拿细尔人不能喝酒，却要拿酒给他们喝呢？这是怎么样的心态？我觉得有一节新约的经文可以很好的解释这里的心态。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罪恶之所以是罪恶，就是罪恶的人不但自己愿意去行罪恶的事，还喜欢拉着别人一起罪恶，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离俗归神。因为北国以色列是这样的罪恶，并且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十三节开始宣告刑罚。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句，这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希伯来文的语义不是能够很容易的确定，而且压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旧约中仅出现在这里，原文也没有所住之地。我在这里提供大家一些译本的翻译。何修呢，是翻作我要把你们压下去，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过一样。而现代中文译本是翻作所以我要把你们压倒在地上，压得像满载五谷的车子嘎吱嘎吱作响。而思高译本则是译作我要使你们脚下的地摇荡，好像满载禾捆的车摇荡一样。虽然我们不能够很确切的明白这句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北国的审判。接着十四到十五节一连用了六句平行，强调在上帝压的那天，在审判灾难来到的那天，就是北国里面最勇猛的、最有力的、跑最快的都不能自救，连最有胆量的勇士都必赤身逃跑。赤身，我们可能可以想象是指完全没有盔甲或任何保护的军装，也没有任何刀与剑了。但有可能不只是这样，赤身很有可能就是指字面的赤身，指战败的一方，他们的衣服被剥去，受羞辱，这样的理解也是有可能的。好，现在我们走完了第一、二章，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觉得北国的罪孽跟列邦的问题有什么同与不同之处？之前列邦的罪恶有一些是很暴力的战争罪，有一些是人口贩卖，其实这些放到现今的社会中也还是非常的可恶，是只要身为一个人都会指责的罪行，是很明显的。 但北国以色列的罪孽在于欺压穷人，欺压民中的弱势者，拿受罚之人的酒来享乐。这种欺压弱势的罪行，在有些社会中或许很明目张胆，但在有些社会中或许是比较隐微的发生。当然，今天我们社会当中贫穷的问题，除了人的罪与贪婪之外，一定也有整体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的问题，我们有可能会觉得施不上力。如果我们觉得社会中的贫穷，我们有时很难有所贡献，那么教会当中的呢？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教会当中，一定有比较贫乏的人，一定有所谓的谦卑人、困苦人。让我们多多思考上帝的律法，并回应上帝对穷乏人的心意。我们之前也提到，和合本翻译的神的庙，不见得就只能是迦南神明的庙，也可以是敬拜上帝的地方。这些不公不义可能就发生在上帝的殿中，这些北国的权贵可能一边敬拜上帝，一边在欺压穷人。而这对阿摩斯来说，就是忘记了上帝与他们的盟约。要对上帝忠实，不是只拜上帝就够了，也当做到律法中谈到了那些关顾弱势、照顾你的弟兄的条例。阿摩斯对以色列先知的贡献是很大的。在主前八世纪，在古老世界所有的宗教信仰当中，很少有这么前卫的。阿摩斯可能是第一个人有系统的来谈论社会公义与关顾穷人。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愿主赐福大家。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